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看了录像带之后，
什么是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青年教师，
敬请收听介绍这些修心向善的人的感受、选择和探索历程的九集系列节目《我们告诉未来》第九集。神的讴歌。这是韩国庆州市的正觉寺。
38岁的金海日和尚在正觉寺修行已经16年了。2005年5月初1，一位到庙里来参加药师如来法会的香客发现，在这座木雕弥勒佛像左手的衣袖上有一束米粒大小的白花。金海日后来认定这就是佛家传说中的优昙婆罗花。2个多月前，全罗南道的须弥山禅院和京畿道的金溪寺等地也曾相继发现了这种优昙婆罗花。金海日向我们介绍说，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每3000年开花一次，这种花的出现意味着有转轮圣王来世间传法度人。发生在韩国这几家寺院的优昙婆罗花开现象，无疑使古今中外各个民族一直流传的有关神将要回来的种种传说和预言有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坐标。
政见网专栏作家思阳，
你比如讲这个唐朝李淳风写的著名的推背图，北宋邵雍所写的梅花诗，三国时期诸葛孔明写的马前科，还有包括一些西方的语言，都讲到啊，整个世界范围人类呢会经历一场非常空前的浩劫，有很多灾难，有很多巨变。那么当然经历了这个以后呢，那么呢会有一个圣人降世，福临天下，然后呢把这个乱局啊规整了，那么最后呢人类进入一个新纪元。那么当然呢在这个劫难的过程中呢，许多人因为没法满足新时期的要求呢，在劫难中会被淘汰掉。
金秋时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蒂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弥漫着兴奋的气息。2001年11月的一个傍晚，校园中一下子多了许多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都是在当天接到通知后匆匆赶到这里的。
加州大学教授吴英年，
在那之前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李老师在其他各地呢已经是见了各地的那个修炼者吧，然后呢讲了很多的新的一些内容，所以那天呢就是洛杉矶本地的还有那个圣地亚哥的这个来了，大概我想应该有100-200位法轮功修炼者吧。
李洪志先生的这次讲法后来被整理成专著《北美巡回讲法》，在这里他将宇宙的更新、历史的安排完整详细地揭示了出来，并且第一次明确地告诉他的弟子，法轮大法弟子的修炼绝不是为了个人简简单单的圆满问题，而是在宇宙更新的重大时刻救度众生。
那么李老师就是问大家说，救度众生再有10年你们还干不干啊？大家异口同声都说干。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当时热血沸腾啊、表决心之类的，当时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也是很那个很平静吧，因为经过这些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啊，就是对自己的信仰有足够的这个坚信能够继续走下去，所以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一生吧其实都是都我们都有信心坚持下去。
要救度众生，就要唤醒世人的良知和正念。要在人间树立良知正念，首先必须惩办那些发动和直接参与迫害的凶手及恶人。2002年10月22日，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的奥亥尔军用机场阴云密布，戒备森严。即将退位的江泽民为了让这次最后的出访为自己争得门面而颇费了一番心思。除了将权力移交的中共十六大延期举行，中共驻美领事馆还专门花钱召集海外留学生和亲共侨领夹道欢迎。但是从奥亥尔军用机场到其入住的瑞兹酒店，沿途到处可见身着鲜明蓝色或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立掌静候，写有法轮大法好、停止镇压、真善忍字样的横幅随处可见。就在江泽民住进瑞兹酒店的当天，三位专业地传票人和四位法轮功学员携手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地传票人员翻译胡志华。
当时旅馆里边有大概四五个中方的穿便衣的保安人员，他们看到我们进去了之后呢，就问我们是做什么，然后知道我们是给江泽民递传票的，他们就很紧张，其中有几个人还威胁我们，让我们马上离开。但是我们递传票这个律师委托人呢，他坚持要把这个传票递到这些保安人员手上。
溯江案控方律师泰瑞马什。法院发传票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传票送达保安人员，并且告诉我们可以把传票交给警察负责人格里芬，由他代江泽民接收。所以我们由递传票人员亲手交传票给格里芬，他接受了那些文件，所以他再次被送达。之后我们还将文件的复印件邮寄，每次我们有什么文件我们都邮寄，用快递方式给中南海。有一个叫黄体的人总是带江泽民签字，他们现在不再签字了，此后他们不再接受美国来的快件了，但是江泽民被送达了法院传票。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高领导人首次在国际法庭上成为被告，他明确地向实施迫害的镇压者发出了一个信息：无论是谁，都必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都必须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在中国，这是一段人们熟悉的旋律。在中国，这是几句人们常常问候的话语。对法轮功学员来说，这种对故乡的担忧和焦虑是从99年的夏天开始的，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一场天象巨变的序幕是怎样从这里拉开的。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中国大陆几乎每个省份都遭受了最严重的天灾。辽宁、河北、天津、甘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等地都发生了创纪录的大旱天气。
重庆市也出现了近10年来的最大旱情，全市21个区县受灾严重。
广东省西南部地区下了大到暴雨，
广东、广西、湖南部分地区则遭遇30年罕见的台风和洪水泛滥。有超过10个省份出现蝗灾， 遍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沙尘暴，其强度和覆盖面之大，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在当时，这些现象都被解释成自然的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都知道，所谓天灾，实际上是上天对人的警告。
美国学员周白话。
据《汉书》记载呢，在汉景帝论博士的董仲舒明确地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还说呢，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前告之，不知自省的话呢，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善不自辩而伤败乃至。他认识到呢，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这种前告，而不知反省的话呢，奇异的天灾就会来临，以警示世人，如还不能改的话呢，真正的灾害呢就会到来。基于天人合一的这思想和这个阴阳五行学说呢，古人对人间的灾难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有一套说法。如蝗虫的发生是因为皇帝与官员呢贪婪残暴所导致的，干旱与冤狱呢相连。像《后汉书》中说呢，国大旱，冤狱竭。史书中对这个水灾的这个产生呢有很多的论述，如小人专制弄权，妒忌贤者，亵渎神佛等呢，都会产生水灾。地震是被认为就是说是五行的失调的结果，地震往往与暴君暴行它与这个大臣的专权相关。
公元2002年11月初，明慧网连续两天头条刊登了一位曾经在中宣部工作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致中共16大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呼吁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令人痛心的民族浩劫。
美国学员陈继军。
从1999年开始，法轮功学员就本着一颗善心，想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被迫害的是真相。那么到了2002年年底，再过几个月中共16大就要召开了，新的一批领导人就要上台了。那这个时候法轮功学员仍然是本着一颗善心，希望这批新的领导人能够在正义和邪恶之间摆放一个好的位置，为自己的将来也能够摆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希望告诉他们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这场迫害从一开始江泽民就企图为他的镇压找到一个合法的依据，可是他找不到。在整个镇压的过程当中，他也一直在寻求制造这么一个合法性，但是他做不到，因为这场镇压确实是十分荒谬的。那么而且注定他是失败的，而且你镇压的力度越大，你犯下的罪恶也越大，你对整个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造成的灾难也越大。那在这个时候江泽民马上就要下台了，你新的一批领导人是不是要非常不理智、非常不明智的要替江泽民来背镇压法轮功这口黑锅呢？所以法轮功的学员是本着这么一个善念，希望这批新的中国领导人和这个十六大的代表能够真正本着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这么一种良知和勇气，能够真正来了解一下法轮功的真相和被迫害的这个真相，从而站在正义的一边，能够立即停止这场非常荒谬的、残酷的对法轮功的镇压。
其实当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又何止是这一位学员呢？镇压终究没有停止下来。据当时传出的消息，仅在16大召开前的2个月中，就有4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辽宁、河北、黑龙江、天津、北京等14个省和直辖市。这个时候，一个名叫黄杏初的35岁男子，因为发烧和呼吸道症状被送到广东河源医院就诊。一场瘟疫的序幕在人们毫无觉察中悄然拉开了。2003年2月，中国新年期间，萨斯在广州大规模爆发并出现死亡。到3月，中共国务院各部委人员共有81人感染。 中共财政部一名处长因为萨斯死亡，共有100多处楼被隔离，瘟疫在猛烈的蔓延，而中共却全力封锁消息，媒体都保持沉默。这个时候，由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大纪元时报在第一时间迅速将消息公布出来，并做出大量跟踪报道。
大纪元时报主编郭军：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读者的家属在广州一家医院，其实后来知道是 SARS， 当时发病以后的送到医院，迅速的就是被隔离，然后到这个送到急救室，到被尸体被焚化，这个过程他们家人就是完全不知道，就不允许见面，而且非常紧张。后来给的死亡通知书上面的病例和他最后了解到的真实的消息是不一样的，不实的，所以这些消息他们都会给我们编辑部传递。我们就感觉到就是大陆在出现一场瘟疫，但是呢，随着这个消息收的越来越多，我们感觉到我们是有责任把这些消息曝光给社会。那在这些处理当中呢，中国大陆的媒体明显的和这个当时大陆全面爆发瘟疫的这个情况它的报道和实际情况是不符，甚至是在掩盖。
这场萨斯导致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而中共对事件的掩盖和欺骗行为使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表面繁荣背后所隐藏的危机引起重视。当萨斯所引起的巨大冲击渐渐平息的时候，另一场关于人心道义的抉择在香港已经进行了一年的时间。
香港法轮功学员卢杰：
2002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政协和人大两会期间，港府迫于压力，答应中央政府在香港采取具体措施取缔法轮功。他们想立一条法律，第23条叫《国家安全法》。这条法律中规定呢，一个团体如果在大陆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被中国大陆取缔以后呢，其分组织在香港可以随时被港府也取缔，香港政府不需做出任何独立的调查。也就是说，大陆政府做什么，香港政府就跟着做什么。这条法律如果一旦立成，香港的人权法治将不复存在。
一把即将悬在香港人民头上的利剑，使所有关心香港前途命运的人们和法轮功学员走到了一起。
第23条立法，实质上就是假借国家安全等种种的藉口，打压法轮功。
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欧盟和联合国人权组织等，都明确表示反对或高度关注23条立法。面对全世界的反对浪潮，中国官方摆出了一贯的强硬态度。2月11日，香港行政会议通过实施基本法23条条例草案，6月28日通过最后版本。
23条的推出激怒了香港各界人士，但是呢，一般的香港老百姓觉得胳膊扭不过大腿，无可奈何，因为香港的立法会的多数席位是被保皇党所占，那么这条法律呢一定会被通过的。有的人觉得顶多能做的就是修改一下其中的个别条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法轮功学员呢开始向各界讲清真相，包括政府界啊、司法界、教育界，还有普罗大众。我们讲两点，首先呢，对他们绝对不能抱有任何幻想，23条不是修改的问题，是一定要彻底取消，因为它是一条恶法。第二点呢，就是在困难面前呢，香港人应该相信自己，和平抗争。法轮功学院就是这样做的，香港的各界人人志士呢也在其中，在反对23条中呢做出了非常积极努力的贡献。
2003年7月1日，主权移交中国6年的香港汇聚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一天，50万香港市民在烈日下走上街头，抗议港府执意推动23条立法。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宣布撤回23条，并重新检讨有关的立法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以来 第一次不得不在群众的反对声中让步。当500,000香港市民走上街头反对23条立法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中国的电视广播突然被中断。道琼斯新闻网在当天的报道中说，中共政府禁止普通中国民众收看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的国外卫星电视，只有在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宾馆、居住区和办公楼才能收看。政府敏感的报道通常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删掉。然而就在这一天，由海外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新唐人电视台开始通过欧洲的热鸟6号和亚洲的 W5 等卫星，向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欧洲、澳洲和北美洲等地区全天24小时同步播放。晚上，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一起，他们看到了从寰宇太空传来的真实的消息。
新唐人电视台总裁李宗，
7月1号，这个是历史性的一个对新唐电视台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对中国人民也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呢，多少年，从49年一直到那个时候，一直是。把中国整个这个领土上没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媒体的声音，我们这是第一次开个窗打进去。
作为第一个向中国大陆数千万卫星观众提供独立和客观报道的中文频道，新唐人电视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为服务于全球华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正点新闻，这里是
从新闻到时事评论，从专题节目到人物采访，新唐人以敢说真话挑战华语媒体报道禁区，深切关注中国大陆百姓的呼声而著称。许多栏目的设置也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民主社会，让海外华人更好地融入西方主流社会，同时也将中华民族5000年辉煌正统的文明展现给世界，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早在2002年初，新唐人电视台刚刚成立的时候，学员们就已经开始尝试将信息传播给中国大陆的民众。当时，亚洲大陆上空的20多颗卫星中，几乎全部都有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频道。这就意味着，拥有这些卫星的国家和公司与中共政府都有着政治或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新唐人电视曾经成功的分别与2家公司签订合约，但节目上去不到24小时就都被要求撤下来或者锁码。这对于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经济条件也十分困难的法轮功学员来说，无疑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卫星呢，能够受到这种压力，同时呢在最好是西方的公司，它是因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嘛，它在法律上还有一点程序，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能够通过法律上，通过民众的这个观众能够解决这个事情。所以当时欧卫这个公司是我们是首选。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欧洲通信卫星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卫星电视直播公司，拥有23颗卫星，覆盖了全世界90%的人口。2003年12月，他曾经因为拒绝法国政府要求其停止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的电视台的节目信号，而成为捍卫新闻自由的典范。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在与新唐人电视1年合同期满之际，欧卫却单方提出要解除与新唐人电视台的播出合同。
新唐人电视台续约，因此新唐人电视台向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播出将在本周末，也就是3月20号有可能被迫中断。对此我们向受此影响的观众表示十分的歉意。
其实在这之前，在12月左右吧，我们在那个欧卫的网站上看到一个这个很多这个有关这个就是历史性的这个合同，就是欧卫跟 北京有个这种历史性的合同，具体的合同的内容没写，就是讲历史性的合同。总裁跟到北京去跟他们那个中国的那个卫星企业的什么负责人就是握手啊，这个图片到处都是。我们当时已经有预兆了，就说他们一定会采取什么行动。当时就是其实把整个民众都动起来了。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一曝光以后，大家民众很气愤的。这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些欧洲国家，法国，你这标那个讲的都挺好听的，你这个突然一下做这种事情，就是帮助中共来封锁新闻自由，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所以一下子在全球的支持我们的声音到处都是，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很多很多。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新唐人征集到了超过60000个支持签名，其中包括不少欧卫公司内部的高层管理人员。许多中国大陆的观众发电子邮件给欧卫公司，表达他们对新唐人的支持。在短短3天的时间里，美国国会93位议员联合写信，要求布什总统保证新唐人在中国上空的播出。欧盟60多位议员联署致信欧洲通讯卫星公司总裁，要求其信守我们共同的责任，维护欧洲的价值和协议，使卫星之窗开得更大。台湾民众发起一人一信捍卫新唐人收视权。欧盟绿党记者吴江介、国际记者联盟、法国前文化教育部长、意大利议员以及131个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也都纷纷致信欧洲卫星公司，呼吁欧卫尊重自由媒体和自由信息流通，秉承公平和支持言论自由的原则，继续与新唐人签约。法新社、美联社等主流媒体纷纷就此事做追踪报道。
新唐人全球华语卫星。
2004年9月1日，欧卫与新唐人电视重新签订了长期的卫星租借合同，合同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北京的干预和审查。
当时我们其实很多晚上都是到12点开始电话会，到2点，跟我们这个律师也是这样做。我们当时就是觉得，就是通过欧卫事件要给全球的所有的这个卫星的这个我们其实那个卫星的那个拥有频道的那个厂商不多，这几家大公司给他们看一看，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呢，你做好事的，其实有好报的，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说你可以顶住中共的压力的，你不是说你每一次中共一来给你们一叫你们做这个，你怕丢了生意就退一步，你丢掉原则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当时就是想做这个事情给他们看一看，你可以顶住的，你不要为了你的利益，你其实你为了你的利益你反而丢的更多。
新唐人电视的全球开通，意味着宇宙中正邪势力对比的天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为信息封锁的中国大陆民众带来了一线接触真实消息的转机。法轮功学员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2004年农历新年，新唐人电视分别在台北、多伦多、纽约、巴黎和华盛顿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同根同源同喜庆，
新天新地新唐人。
长期以来，中共对媒体宣传的大量投入和渗透，是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媒体都处于中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每逢中国新年这个特殊的日子，中央电视台的所谓春节晚会独占市场，俨然是一副主人的模样。等了多少年，人们迎来了真正弘扬正统中国文化的晚会。一曲中土情怀，让多少炎黄子孙潸然泪下。
我爱中土之宝。
从2004年到2007年，新唐人电视举办的新年晚会先后在世界50多个城市实地演出，一大批展现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舞蹈、歌曲、音乐陆续登台。这些艺术作品让世界回忆起了一个古老的国度，一个久违了半个多世纪、有着5000年神传文化血脉的中国。人们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中原来蕴藏着那么丰富的纯真、纯善、纯正，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神乐艺术团乐团团长陈汝堂，
在共产党那个治下呢，他不仅在这个对信不信神这样一个问题上，他大做文章，鼓吹这个无神论，而且确实对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呀，这个破坏力确实是很大。那当然，一般人只是看到什么这个文革当中啊，对传统文化的一些破坏。其实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从它建政以来就开始了，甚至建政以前就开始了。那比如说，我就指这个建政以后，你看各种文艺形式，你看起来都有啊，什么这么音乐的啊，什么美术的啊，什么什么，甚至美其名曰百花齐放。那只不过是这些艺术形式它保留了啊，什么什么大鼓啊，什么说书啊，什么相声啊，什么都有，看起来都保留了，但是呢抽掉了它的内涵，抽掉了它的实质，还真是还没有出现像神韵艺术团所表现的这样非常这个纯正的中国5000年文化精髓的东西，而且表现得那么的美，那么的高档。那么像这样的节目，那会引起人的一些思考，人是怎么来的，人又往哪里去，这样一个问题呢会提到你的面前，它都会给你一个人生真谛的思考。
就在新唐人电视向全球开通的同时，一项力图打破中国大陆封锁的网络突破技术已经研制开发了2年的时间。
动态网络技术公司总裁比尔夏，
从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实际上当时就是法轮功学院就开始利用这种网络技术的话，把很多国内的那些迫害的信息给传出来，很多是大陆的那些学员在想办法能够跟海外能够看到海外的网站，能够跟海外有联络。2002年呢，我们就开始就推出了我们自己的技术，这样的就也首先是解决了一些这些技术比较好的这种大陆网民他们的这种能够看到海外的这种需求。在中共那边，他们不断的是想去加强他们的封锁技术，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强我们这种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这样的我们到后面就越来越能够超前于这种网络封锁的技术，所以也是我们就越来越有信心，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技术方面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后面的话到更近一些的话，我们就越来越这个发展方向就是要让这个软件的话就非常好用，让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很容易的用。
比尔向我们介绍，他们研制网络突破的最大障碍和目标是中共公安部推出的一个代号叫金盾工程的网络封锁系统，而协助其进行这个项目的竟然是美国几个最大的网络公司。2007年2月，他们因为协助中共公安系统抓捕异议人士而受到美国国会的听证传讯和舆论界的强烈谴责。
Can you say in English that you are ashamed
of what you and your company and the other companies have done.
对于美国东部哈德逊河下游的这座岛屿，从面积上来说是纽约州最小的一个郡，但是它却是纽约市乃至全美国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这里的许多街道和建筑的名字都是现代商业文明的象征。2004年7月底的一天，在这个标志着财富的著名大道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澳大利亚学员接受电视采访。
你这个酷刑展呢、可以吸引很多很多的人，很多的人他都非常惊讶，怎么这样子？我就告诉他们，韩喷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呢，只是修炼法轮功，就把人打成这样子，像这样的人都是千千万，打死了很多，而且现在还有几十万人关在监狱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效果特别好，能够震撼人心啊。
一段时间，参加曼哈顿酷刑展的学员有来自台湾的、欧洲、香港乃至世界各地的学员。为了方便运输，学员们甚至自己花钱买了个拖车。附近几个州要上班的学员硬是每个周末来回开10个小时的车来这里支援。
我们是在这个酷刑展做的过程中间呢，会碰到有些这样的，有的人问这样的问题，说你们的资金从哪儿来？那我跟他讲，我说相信我，因为我是修法轮功的，我是修炼真善人的，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相，告诉你的都是真实的事实。我呢，就是说我自己本人，我在来之前我就捐了1000块钱出来做这个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当然我周围的那些很多的一些法轮功学法轮功的朋友，他们都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地方呢，就捐钱呢到纽约来。这个是我知道的，就不下有10来个人，对他们都捐钱来，就是说给这个做资料。所以所有的经费、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在做。哪怕你看现在酷刑点上的所有的这些banner 啊，还是这些东箱子呢、这些箱子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那个钉子啊，哪怕小到螺丝钉，都是我们自己掏钱去买，没有任何就是说是经济上的赞助从别的地方来吧。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场面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慈悲苦度。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就是这样在曼哈顿整整坚持了近1年的时间。后来李洪志先生在讲法时说，在很冷的天气中，在很艰苦的环境下，各种条件与资金都不足的情况下呀，大法弟子克服了各种困难，做着讲真相、救众生、证实法的事，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震撼天地，众神都看在眼里了，了不起，真的了不起。老话里常说，东边日出西边雨。2004年的春天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但他的脚步却仍然显得沉重。这一年5月，明慧网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36岁的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在沈阳龙山教养院被恶警连续电击面部，致使高蓉蓉严重毁容。在连续7个小时的折磨之后，高蓉蓉从2楼狱警办公室窗户跳下，被诊断为骨盆2处断裂，左腿严重骨折，右脚跟骨裂。 龙山教养院连夜将他送到沈阳陆军总医院，之后转到沈阳市公安医院。十天后，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高蓉蓉被送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五楼骨二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拍下的镜头。
今天是2004年5月25号，我现在身受重伤，在沈阳第一医科大学骨科二病房，现在门外有4个警察在看着我。
2004年10月5日，多名法轮功学员成功地从医院解救出被严密监控的高蓉蓉。610头目罗干亲自插手实施报复。在他的授意下，辽宁省政法委、610、检察院、司法、公安等部门利用一切手段监听、侦查和跟踪当地法轮功学员。2005年3月6日，高蓉蓉再次遭绑架。6月16日，这位饱受2年多迫害之苦、被毒打至一只耳朵失聪、被电击近7小时致毁容、被折磨得全身器官衰竭、骨瘦如柴的高蓉蓉，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室里，永远离开了人世。据民慧网的统计数据，高蓉蓉是在辽宁省沈阳市被迫害致死的第54位法轮功学员。这是他生前记录下的最后的心愿。
我的家属在这件事上每个人的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其实我们在那里的学员，每个家庭，每个学员都是在被迫害之中，都受了非人的待遇，包括不准互相说话，包括报假，包括不允许正常的接线，包括高强度的劳动，包括50多岁的老人在每天坐在小板凳上，手在不停地干活，不管身体状况如何，这些都是非人的待遇。我们对法轮功知道，这些做好人、修真善人是没有，这些善良的人却没有一点良知，很残酷的折磨、伤害。所以，我现在在这里。我希望我们获得自由，我希望像你一手掀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能够得到全世界善良人们的重视。
高蓉蓉被迫害致毁容，并在事件曝光后仍旧被公然虐杀的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悲愤和震惊，被认为是对人类共有的人性的公然挑战，也让法轮功学员意识到，讲清真相、制止邪恶、救度众生的正法洪流正受到严重阻碍。这个时候，镇压的元凶江泽民已经离开中国的权力核心近1年了，官方最高领导的讲话中也不再提及批判和镇压法轮功的内容。但天安门广场上依然在抓捕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仍旧被判刑，媒体上依然对法轮功进行污蔑和批判，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仍然不断地从中国各地的劳教所、看守所传出。2006年3月初，甚至传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除，用于贩卖和器官移植的消息。这个消息后来得到了国际独立调查团的证实。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中共各级政府官员和恶警实施迫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仍旧是李洪志先生明确道出了这个影响人们看清真相的要害问题。
大家看到了，由于邪恶的因素很少，他除了利用他的媒体造谣之外呀，民众已经不听他的了。在我们大法弟子国内国外结合起来讲真相中啊，已经使巨大的人群明白了真相，甚至于当初学法不精是吧，不坚定是吧，甚至于刚学法的那些人又重新走出来了。当初真的是1亿人在中国学呀、啊， 那么这些人呢都有很多亲朋好友，是吧？大家都在讲真相，使巨大的人群明白了这场迫害的邪恶。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邪恶控制人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而且邪恶本身也在减少。这对这场迫害，这场邪恶的迫害来讲，对他们本身来讲啊，是可怕的。共产党从来没有认过错，无论他干了多大的坏事。他干了多大的坏事，回头他都讲我党一贯正确。他的政权多么危机的时候，他都讲形势一片大好。我这里不是这个想要跟这个共产党政权怎么样，因为迫害我们的邪恶头子喊出来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可是我不想战胜你共产党，不值得，是吧？是你共产党自己在迫害人民群众中把自己迫害倒了，失去了民心。很多人呢，在知道了真相之后都在思考，这个政府连这么样的这样的邪恶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什么谣都能造得出来，特别是天安门自焚真相被他们知道了之后，他们都在思考，在全面的反思，是不是共产党的各次运动中都是这么干的。
中国共产党的实质就是维护中共的政权统治，维护共产党的生存，它使人们要求停止迫害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行恶的凶手得不到惩办，还在不断犯下新的罪恶，大批中国民众无法了解真相。希望达到和谐法治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仍然无法摆脱非法镇压法轮功的阴影。一个必须面对的选择摆在了人们面前。2004年11月，救度众生的正法弘誓终于进入到了天灭中共的历史阶段。从20号到29号，大纪元时报连续9天刊登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首次提出了共产党是一个邪灵附体的概念。
明慧周报海外版主编曲征：
共产党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过。那么九评共产党真正的把共产党给讲清楚了。我们都熟悉西游记的故事，唐僧在到达西天取经功成圆满之前，他是经历了各种各样妖魔鬼怪对他进行的考验。那么佛经中，按照佛经中讲啊，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7期49天悟道圆满，那么在他成道之前呢，他也是经历了魔王对他发动的魔兵啊魔女啊各种诱惑啊各种考验。那么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事，比如说在那个圣经中，耶稣在成道之前呢，他也是有这个魔鬼撒旦对他进行针对各种人心的人性弱点的诱惑和考验。共产党呢，那么共产党其实它的作为一个政党，这只是在人世间的一个表现形式，它的实质呢就是来考验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魔鬼。九评共产党把这个实质给揭示出来了。九评讲共产党是一个邪灵，是一个邪恶的灵体，它是一个附体的一个邪恶灵体。其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都透露了这一点。马克思讲他在那个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他就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其实他已经说他自己是个幽灵，共产党他的实质呢其实就是一个邪灵。当然他的考验他是 不是为了成就你，他是想破坏。那么可是在这个所谓的考验中呢，在这个过程中他布下了弥天的大谎，使得众多的普通的民众受到他的欺骗和毒害，在心中呢种下了对大法仇恨的种子，从而使他们失去了被大法救度的机缘。
这里是香港观塘区地铁站，每天大纪元的义工们都到街上派发免费的报纸。酒瓶发表后，这里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6万份酒瓶共产党特刊短短2-3个小时一扫而光，星期五再加印8万多份，在全港繁忙地带和一些旅游地点派发，照样大受欢迎。除港人争相阅读之外，不少来到香港公干或旅游的大陆人士也接过报纸，如饥似渴的阅读。
现在呢，把酒瓶汇总在一起，整个的报道，跟市民的反应很好，有些踊跃来拿。
看到比较很惊讶的，看了以后呢，都是话，就很愿意看。有的拿了以后呢，有几个都一起拿，他们都是话，都想比较了解。他们因为在共产党里面生活，对共产党什么情况也不怎么了解，我们想了解多一点。
人性的觉醒，天象的变化，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2004年12月，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向中国大陆系列播出《酒瓶共产党》。2005年1月1日，新唐人电视台连续播出根据大纪元酒瓶社论编制的电视系列片，运用大量历史图片和影视资料，酒瓶更加深入人心。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编辑部发表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郑重声明：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声明呼吁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他组织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被打上兽的印记的说法让人们感到新鲜，也深感意外。
退党服务中心的高大为：
中共啊，它是一个西来的幽灵，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留下来的东西，它在用非法的手段窃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以后，在这50多年来，它刮起了一场场的血雨腥风。没有，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个政权像中共习党这样处心积虑地否定神佛的存在，去亵渎和践踏神佛，去反天反地、战天斗地、破坏生态环境。而且他在这几十年的统治当中，把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的文明文化传统、神传文化，而还有这个信仰基础和道德基础都摧毁践踏。在这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中，有8000多万中国同胞死于非命。而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东西，就说它是邪灵，它在另外空间，不管你信也不信，它是有一定的邪恶的能量。那么当你举着拳头对着他的血旗，对着天地宣誓要为他奋斗终身，这就意味着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了他。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参加他的活动，你自己认为有没有交党费，这个邪灵在另外空间可不会放过你。当你对着他宣誓的时候，他就在你的生命深处给你打上来一个兽印，打上来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你为他陪葬的一个依据。那么所以说，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这个习党，这就等于向天地、向神佛表态，你从今以后是跟这个习灵彻底的划清了界限，不再受他的约束。那么神佛天地就会把你这个兽印给你抹掉。我们都知道 这件事情也非常急迫。古今中外，不管你信与不信，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关于天灭中共的预言、传说或者神迹，都是说明天灭中共不是一句戏言，而是千真万确的天象变化，它正在一步一步地展现出来。
2005年2月，就在韩国寺院中接连发现幽潭婆罗花开现象的时候，李洪志先生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再转轮》和《向世间转轮》，正式声明退出他早年曾加入的共青团组织，进一步将转轮圣王来世间正法的预言和传说给出了具体的救度和淘汰标准。摆脱共产邪灵束缚的闸门一旦打开，谁也无法阻挡，引发出整个民族积蓄多年的智慧和道德勇气。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的大潮每天数万计地从中国大陆涌来。这场退出共产党的大潮是自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次，它冲破了长期以来由于恐惧造成的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阶层中国社会的觉悟和反省。2006年10月20日，民慧网正式出版发行了《修炼》两套丛书，书中精选了1992年大法传出以来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心得体会和法理切磋文章。编辑部在前言中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俗世走过的一生，是我们生命的全部，还是我们更为本质的生命的一个片段？这些问题是古人，尤其是古时的修炼人，上下求索的千古之谜。这是我们今天所能找到的传法初期李洪志先生教授学员的照片。这是1999年镇压前中国大陆各地的集体练功景象。今天，即使是在中共的权力打压迫害之下，法轮大法已经传播到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人心归正，道德回升，这是旷古未有的奇迹。
在这个人类的悠悠几万年几千年的历史中啊，生命为什么而来？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很多人想过，很多人也在苦苦的这个追寻，我到底为什么人活在世上？我知道，但是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来讲，我也没法用几句话告诉你。也许呢，你们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是在等待着一个什么，也许你们等待的就是你们知道的，别错过了这个机会。
献给全世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向伟大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